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9月12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对朝鲜的最新制裁，包括中国和俄罗斯都投下了赞成票，但是这份比原先设定还要宽松许多的制裁能够起到多少作用呢？今晚我们将为您详尽报道。另外，李明哲在中国受审到底给台湾传递了什么样的信息？民主台湾要如何来抗击专制中国？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我们为您邀请台湾前国防部长蔡明宪与前国安会副秘书长张旭成来与您交流对话，也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国际社会对朝鲜的最新一轮制裁在亚洲获得了正面的反应，不过有许多国家依然怀疑新的制裁是否有效。星期一，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了决议，对朝鲜实行新一轮的严厉制裁。朝鲜在9月3号进行了第六次核试验，而且可能试验了氢弹。新的制裁决议案如果得到全面落实，将会大大的减少朝鲜可以获得的弹道导弹项目与核项目所必需的资金和燃油。这些措施包括了削减朝鲜1/3的石油进口，禁止朝鲜的纺织品出口。目前纺织品出口是朝鲜的第二大外汇来源。另外，禁止任何国家给朝鲜劳工发放工作许可。劳务出口是平壤的另一个硬通货关键的来源。联合国在今年8月份对朝鲜施加的制裁规定，禁止了它出口煤炭、铁、铅和海鲜产品。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里说，加强制裁措施的目的是要金正恩政权明白必须结束他威胁性的核导弹研发，以换取制裁缓和、经济援助和安全保障。韩国总统府在星期二表示，新的联合国制裁是国际社会发出的一个团结一致的信息，那就是国际社会永远也不会接受朝鲜作为一个核国家。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欢迎安理会的新制裁决议，并且表示东京将会继续的跟国际社会密切合作，改变平壤的政策。另外，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的最新对朝鲜制裁决议，刚刚我们提到了决议设置了朝鲜进口原油的上限，但是并没有对朝鲜实施禁运。北京方面迅速做出了反应，一方面强调全面完整来执行新的制裁措施，另外也呼吁要重启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另外也重申中国坚决反对美韩部署萨德反导防御系统。我们下面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叶斌你好。
你好玉文。
是，我们知道叶斌，这一次外界都在批评联合国安理会的这个最新的制裁其实是一个妥协版，这是美国为了要让中国、让俄罗斯同意做出的让步。那么中国政府又是如何来回应国际舆论的呢？
今天上午，中国外交部就发表声明，呼吁决议内容要得到全面完整的执行。同时呢，这个声明也反对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称这个举措呢损害了中国和本地区的其他国家的战略安全，不利于推进半岛的无核化。今天下午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呢，不少记者提出了关于朝鲜局势的问题。韩联社就问中国政府有没有在今年朝鲜建国日发出贺电，发言人耿爽只是回应说呢，中方按照外交惯例处理相关的事宜。据了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连续两年没有向朝鲜发国庆贺电了。其他的问题包括中方是否会公开出口原油统计数据，最新的制裁决议没有对朝鲜实施石油禁运，中方对于最新的制裁是不是有信心，还有问题说是新的制裁决议是否影响在华的朝鲜劳工，有多少朝鲜劳工在中国工作，主要从事什么行业，中国是否打算遣返朝鲜劳工等等。耿爽对这些具体的问题呢都没有直接的回答，只是说中方将全面严格执行安理会的决议。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耿爽今天在记者会上所说的话。
通过对话协商和平手段解决半岛核问题，呼吁早日重启六方会谈，我们希望各方都能够全面完整的执行决议。 我们一再说过，一味的追加制裁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半岛核问题，对话协商才是根本的出路。
是，那么叶斌，我们知道这个中方的一些反应，也有很多的媒体说这是旧话重提了，一再的强调这样的一种对话的重要性。所以在另外一方面，各界其实都在关注中国到底能采取多大的魄力来执行这些这个制裁措施。那么有些报道说，现在中国有多家银行已经开始禁止朝鲜人来开设账户，那么部分银行甚至在清退朝鲜客户的账户。那么中国外交部今天对此有没有什么样的回应？另外平壤方面对于新的制裁有没有做出反应呢？
关于银行的问题啊，BBC 的记者呢连续两天提出了关于朝鲜在中国银行账户现状的问题。那么耿爽呢都说他不了解情况，就是没有具体回答。那么在中国网络上呢有一些舆论的反应啊，那么我们就这个韩国和美国在这个朝鲜半岛部署萨德系统的这个问题呢，有很多这个网民呢对中国的立场呢不是很赞同啊。有一位网民说呢，韩国为了保护自己的国民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有些人竟然说韩国这是破坏了地区的平衡。另一位网民问道，中国为什么害怕萨德，却不怕朝鲜的导弹呢？还有呢一位网友叫遥遥1240，他说我们不需要谴责，我们需要的是政府做什么去保证东北人民的生命安全。国人生命重于一切，应急预案是什么？那么关于朝鲜的反应呢，目前呢还没有做出最新的反应。昨天呢，也就是联合国安理会决议通过前，朝鲜外务省发表了声明，对他所说的美国炮制制裁决议发出警告，并威胁美国必将遭到毁灭等等。余文，
好的，我们谢谢记者叶斌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那么继续我们再来看到，与中国一样，俄罗斯在星期一的安理会表决上也投下了赞成票。那么到底俄罗斯会在多大程度上来执行对朝鲜的制裁呢？那么俄罗斯又想利用朝鲜问题达到哪些目的？我们下面继续来连线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在当地的最新反应。白桦你好。
一文你好。
是，白桦，我们知道这个俄罗斯几天前还表示反对对朝鲜来实施新的制裁，那么为什么这次在星期一的安理会上俄罗斯也投下了赞成票表示支持呢？
对，俄罗斯对这个朝鲜的制裁呢其实它并不是很积极，但是呢俄罗斯的这个策略它主要是顺着这个中国走。因为中国如果要是支持制裁的话呢，那么俄罗斯反对制裁呢会造成俄罗斯同中国的矛盾，另外一个呢也会使俄罗斯感到一种这个孤立的处境，它会被列入到这个不是一个负责任的这个大国的行列，会同这个流氓国家共同为伍。所以说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呢，俄罗斯投了赞成票。当然俄罗斯官方呢他们说得非常非常好听，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说的是因为俄罗斯呢反对这个朝鲜有核武，这个主张这个朝鲜半岛这个无核化。俄罗斯总统的新秘书佩斯科夫呢他表示俄罗斯投这个赞成票呢那么是考虑到这个俄罗斯的利益。另外呢就是在投票之前呢不久之前这个韩国和这个日本的领导人都访问俄罗斯，同普京总统呢举行了会晤，这个都讨论了这个朝鲜半岛的问题。一文，
是白桦，我们知道这个虽然俄罗斯是投下了赞成票，不过长期以来外界一直在质疑俄罗斯在经济上在技术上其实都在暗中的协助朝鲜，那么俄罗斯对此是一再的否认，在这一方面你又掌握了多少信息呢？
对，昨天乌克兰媒体报道说乌克兰的一个很这个主要的这个导弹工厂，不是，它主要是生产这个专门是生产过去苏联时代生产和研究导弹发动机的这个固体燃料的这个这么一个工厂，它的这个厂长他接受乌克兰媒体的采访的时候，他提出一个观点，他认为呢 他说朝鲜的这个导弹发动机呢是来自于这个俄罗斯，那么是在这个金正日呢在几年前访问俄罗斯的时候呢把这个导弹那个发动机呢带回去的，因为这个导弹发动机呢俄罗斯不需要这种发动机，是这个想这个销毁，所以说给这个朝鲜了。当然他是从这个他自己的一种分析，这里也没有任何这个证据。另外呢，这也牵扯到俄罗斯同这个乌克兰的关系，双方都希望呢这个对方呢在这个朝鲜问题上呢背上这个黑锅。前几天呢，这个俄罗斯媒体也曾经报道说朝鲜的这个导弹技术呢来自于这个乌克兰，乌克兰马上这个对此这个否认，乌克兰甚至要求这个国际社会呢对此这个展开这个公开调查。另外呢，就是俄罗斯同这个朝鲜还有中国，同朝鲜呢有这个十多公里长的这一个边界线，那么这段边界线呢也同中国这个相接壤，所以说呢俄罗斯同朝鲜的许多贸易呢甚至是这个走私呢基本都是通过这段边界线或者是通过这个中国进行的。另外我们还应该看到，就是说俄罗斯现在同西方的关系非常不好，同美国的这个外交战呢仍然在这个持续。俄罗斯国内呢有很大的这个反美情绪，有很大的这个反美这个势力。另外呢俄罗斯呢现在这个在普京统治下的这个社会气氛呢越来越这个专制化。很大的这个势力这个从这个血缘上呢对这个朝全的好感，所以说呢也不排除就是说俄罗斯这有一种势力呢他们这个想暗中支持朝鲜的可能。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现在俄罗斯这个社会呢又像这个重返这个苏联时代，那么社会的生活任何这个领域呢都被这个当局控制，所以说一旦从朝鲜有些这个交易的话呢，一个是这个受到非常大的这个利益集团这个支持，另外一个肯定是受到这个政府的支持。玉文
是白话，我们最后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跟我们谈谈。那么当然刚刚你也提到了这个俄罗斯方面为何会暗中来支持这个朝鲜的可能原因，那么很多人说中国方面支持朝鲜或暗中支持朝鲜可能是为了要与美日同盟来抗衡，那么俄罗斯到底是如何来看待朝鲜进行这些导弹发射还有朝鲜的核发展的呢？
一方面俄罗斯认为这个朝鲜的这个导弹计划和这个核武计划呢确实对俄罗斯不利，因为这个俄罗斯不希望它的周边呢也出现了一个核国家。甚至这个弗拉迪沃斯托克呢离这个朝鲜的这个核试验场大约是200公里远这么一个距离。朝鲜这个核武试验呢在这个远东呢也有感觉。另外一个方面呢俄罗斯认为即使朝鲜发展这个核武器，拥有这个导弹运载工具呢，它的目标呢也不会是针对这个俄罗斯，而是针对这个美国。所以说呢，俄罗斯内部呢，他们有很多这个势力认为说，还不如说给美国制造一些麻烦。比方说，就是说现在这个世界上各地，世界上全世界这个焦点都关注这个朝鲜问题上，同时呢，那么俄罗斯开始的这个举行这个最近几年非常规模非常大的一次演习，叫这个西部2017这个演习。那么现在俄罗斯这个周边国家，特别是波罗的海国家、乌克兰还有这个波兰等国、北约这个东翼这些国家呢，现在都非常非常紧张，认为俄罗斯会不会趁着这个机会呢，利用演习呢来这个发展这个新一轮的这个侵略行动。另外一个呢，还有这个有的俄罗斯学者他们认为呢，说朝鲜这个导弹还有这个核技术呢，现在还不是很完善，所以说在未来的几年之内呢，朝鲜可能会这个进一步进行一些试验，直到这个形成这个战力之后呢，朝鲜可能会这个休息一段时间，然后他可能会这个展开谈判。一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白话在莫斯科为我们所做的报道。我们继续呢要把镜头转回到美国，艾玛飓风已经离开了佛罗里达州，并且减弱为热带风暴。艾玛造成了至少11人死亡，670万人的供电中断。我们下面来看看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门罗郡准备允许住在佛罗里达基斯最北面的居民进入该郡，同时这个岛链其余地区因为主要公路遭到破坏仍无法通行。美国政府有关当局说，大多数有人居住的岛屿停电、停水、电话通讯瘫痪，但是基斯岛链的有些居民因为回不了家而心烦意乱。
我们需要回去查看我们的房产，所以下次我们应该留下不走。
先给他们时间检查道路。
通往拉戈岛的道路没有问题。
先等他们确定了恰当的时间。
他们指的是谁？
一直在找借口。
Who's they? They keep making excuses.
官员们说，对连接基斯岛链许多岛屿的42座桥梁的检查完成，经过检查的桥梁都通过了安全标准。艾玛飓风上周末袭击加勒比东部，所到之处已经造成35人丧生。福州州长里克斯科特等州政府官员感到欣慰的是，艾玛给福州带来的总体破坏程度低于预期。美国之音记者布朗报道。
前川普政府的首席战略顾问史蒂夫·班农星期二在香港发表演说，而在他演讲前，有一些香港民众在会场外举行抗议。我们来看看 VOA 卫视的报道。
班农受中国国有证券公司中信证券下属的里昂证券的邀请，周二在香港举行的一个投资人大会上发表不公开的演讲。在班农发表演讲前，一些抗议者在举办此次大会的酒店外高喊反种族主义的口号。
他为什么会来这儿？他是来和那些银行家、亿万富翁们见面，不是为我们老百姓，不是为香港的大多数民众来的。这个活动就是为那些有钱人办的。我们一方面和美国的民众团结一致反对川普，另一方面我们也想联合起来与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做斗争。
极端保守派的班农在移民、气候和贸易问题上的观点帮助塑造了川普竞选活动的立场。班农支持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并被视为川普总统提出孤立主义及反移民政策纲领背后的驱动力量。在班农刚上任白宫首席战略顾问几个月后，共和党籍的川普总统于上个月将其免职。有媒体认为这一举动是为了平息白宫内的派系斗争。班农在被免职后接受了媒体采访，表示他离开白宫是要替川普跟他在国会、媒体和商界的对手们开战。此外，他还对外界表示离开白宫是他本人的意愿。美国总统川普曾称赞班农是一个好人，并且表示这位前首席战略顾问并非种族主义者。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澳大利亚呢，在星期二展开了为期一个月的自愿投票，最终很有可能会促成澳大利亚的同性婚姻合法化。有多达1600万的澳大利亚人将收到邮寄选票，要求他们就同性婚姻合法化问题来表明支持还是反对，并且在11月底前寄出选票。如果大多数人表示支持的话，澳大利亚议会将会在12月举行正式投票。在星期二公布的一份新民调显示，70%的受访者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说，他也将投出支持的一票。此前，澳大利亚议会否决了强制公民投票的计划之后，特恩布尔决定进行自愿的邮寄投票。同性恋权益倡导者向澳大利亚最高法院提出，特恩布尔政府无权划拨9700万美元来用于邮寄投票，结果被最高法院驳回。同性恋权益倡导者还担心，投票将会给澳大利亚的男女同性恋和跨性别者群体带来伤害。他们要求议员直接记名投票，来表示支持还是反对。继续我们来看看最近在中国，中国的网信办出台了新规，要求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聊天群组建立者的管理者，这两者呢，除了要对群内的违法言论来承担法律责任，同时也要求对公众号的使用者进行实名认证。包括新浪微博也发布了通知来推进实名制。到底中国社媒实名制它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下面为您邀请旅居美国的自由撰稿人罗斯林女士来分享她的看法。罗女士您好。
你好，请
是我们知道这个社媒实名制的新规定是要从10月8号要开始执行，那么很多人说这刚刚好就赶在中共的19大前。那么另外我们今天看到还有消息传出，由于北京下令整改，在凤凰卫视的时评节目《锵锵三人行》在今天突然宣布停播了。从网络到电视节目，您是不是也看到中共在19大前在进一步的钳制言论呢？
对的，这一次又可以说是言论自由的再一次倒退。不过整体看，这是中国这种集权统治的一个发展的必然吧。像因为集权一个特征就私人空间，它要私人空间全部消失，是像微信群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私人空间，一般都是朋友就互相聊天。然后集权它的逻辑就是要把私人空间控制，然后每一个人都感到害怕，因为恐惧害怕，这是他们维持他们统治的一个 手段，所以我想这个逻辑是必然的，就像文革也是一个极权的逻辑，这是一种必然的，但是有程度的差异。所以这一次可以说是可能是跟十九大召开这个也有关系。
是，那么罗女士，这次啊涉媒实名制的新规定其实引发了很多中国民众的反应，那么它的涵盖范围其实我们看到也非常广，不仅仅是像您刚刚说的私人空间的微信，还有 QQ 群，还包括了微博群、贴吧群、支付宝群这些。那么到底这些新规定对中国的网民代表着什么？未来中国涉媒的发展还能有什么样的前途吗？
这一次涉及的范围非常广，这就让我想起那个福柯描述的前景是坚硬，因为潜力它是跟这个空间位置是有关系的，像现在这种连坐制包括这种监视几乎是无所不在了，所以就像也像1984小说里面描的老大哥一直在看着你，所以这是一个极限发展的已经又往前发展了一步，几乎可以说达到极致了，所以可以说现在就是一个网络时代的前景是坚毅的情况。我对这个前景非常不乐观。
那您认为中国网民能够如何来回应吗？
回应我目前很难说，因为现在这种高科技技术太发达了，我觉得至少现在在我朋友圈里都是一片恐慌，然后把群主就转让给国外的朋友，就让国外的当，然后我觉得目前这种已经变成一种技术的战争，有点科技的战争。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罗斯林女士，感谢您抽空接受我们的访问。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看到台湾人权人士李明哲在中国法庭被认罪，这是不是两岸关系恶化的另一个标志呢？面对中国的导弹威胁和国际打压，现在还要加上言论的钳制，台湾该如何因应？民主台湾又要如何来抗击专制中国？稍后我们的现场讨论，台湾前国防部长蔡明宪与前国安会副秘书长张旭成将会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来与您共同探讨。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
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被中国当局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长期关押并公开审判，这引发了两岸民主人士的同声谴责。随着中国当局加大对内部的控制打压以及对外的宣传影响，台湾的民主自由是否还能撼动中国？与此同时，中共十九大即将召开，习近平会不会改变对台的政策与作为？台湾是否做好了因应？而面对越来越窘迫的国际空间与现实，台湾又该如何走出去呢？今晚在我们的演播室现场，很高兴为您邀请到两位从台湾到访的嘉宾。第一位是前台湾国防部长蔡明宪，欢迎您，蔡部长。
大家好。
第二位呢是前台湾国安会副秘书长，也是前台湾驻爱尔兰代表张旭成。张教授您好。
你好，
谢谢。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讨论，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节目一开始首先先请教张旭成张教授，欢迎您再次来到美国之音的节目。那我们知道这个星期大家两岸民众特别是支持民主的人士都在关注的就是李明哲案的这个开审了。那么包括华尔街日报今天都发文称说，李明哲案被中国冠上了这个颠覆国家政权罪，这是第一个台湾公民被中国政府这样的一个对待，可以视为是两岸关系恶化的一个征兆。您先跟我们谈一谈您对李明哲案的看法。
李明哲先生啊，他是一个民主人权的斗士哦。那么他在台湾啊，这个言论呐、啊，或者说他的行为，在大陆被视为是啊，这个要颠覆中共政权。中共这么强，一个李明哲他没有兵啊，他没有群众，他既然能够颠覆这个中国的政权，我觉得这个中国的公安哦。安全部门似乎太没有自信了，对自己的国家啊一点自信都没有，这样的啊态度是让我们觉得非常啊这个遗憾了 啊。那么以后会有更多的在台湾的人不想去中国，因为你到中国去就被李明哲了，就变成李明哲。
对不起，我们现在好像有点技术上的问题，您的麦克风我们稍后帮您接上。我们现在先来请我们的蔡明宪蔡部长先来跟我们继续谈一谈，就李明哲案刚刚我们也听到张教授的这个说法，您可不可以谈谈您的看法？那么这对于两岸，我们知道两岸一直在强调现在就算没有官方的交流，人民之间的交往应该是值得鼓励的，李明哲案有没有可能对未来两岸的人民的交流也产生一个重大的影响？
是的，李明哲先生呢是一个民权的斗士，他半年多前呢到广州广东呢去做拜访，结果呢被中国的公安当局逮捕。这个对当然对未来这个台湾跟中国两岸的交流，尤其是观光跟这个经贸呢会产生很重大的影响，因为现在台湾人不想到中国大陆去，可能会被李明哲化了，被抓去被审判啊，用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个方法啊，我想在一个民主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啊。李明哲啊，我们了解他只不过说一个社会的工作者，做一个助攻，在台湾在台北啊，一个社区大学做志工的工作，做文化宣传的工作，哈，他是一个很单纯的啊，这个志工文化工作人。当然，他过去因为在台湾的啊这样的一个民主化的过程，大家都会写文章啊，在网站啊批评中国的专制政权。那我们也一样的支持中国的人权维权的人士 啊，像刘晓波啊，这个啊，这个人权的斗士，我们台湾绝大部分的人民都支持这样的中国的这个人权啊，人权的尊重啊，民主自由的这样的一个推动。所以我是认为说，今天中国的司法用这个颠覆国家政权罪呢，根据反分裂法或中国的刑法来判，来给他起诉，可能会被判刑。但是我今天要讲的是，李明哲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他是台湾的国民，所以不管是反分裂法或中国的刑法，是不适用在外国的公民的，适用在中国的人民。你颠覆了国家啊，对国家不利啊，当然中国的司法可以跟他啊，根据中国的法律呢来跟他起诉，来跟他判刑。但是李明哲是台湾的公民，台湾不属于中国的，最少在事实上是这么样。中国从1949年到现在没有一天统治过台湾，所以台湾的人民今天李明哲被逮捕了，被可能会被判重刑，那台湾的人民人心惶惶，做生意的人不想到中国去了，这些文化人想到中国去他也不想去了，学生学者也不想去了，因为他们陷入了危机当中。所以李明哲被逮捕，让台湾的人民跟中国人民可能会越走越远。所以这一点呢，是我们不愿意看见的。我们希望中国呢能够在审判后呢，能够无条件的尽速的让李明哲回到他热爱的台湾，回到他热爱的家人，跟他们在一起。
是我们看到台湾的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那么他在这个开审之后，他表示说，蔡英文总统对于李明哲案表示严重的这个关切啊，那么也要确保救人第一。那么这个黄崇彦特别提到说，李明哲是我国国民，站在政府的一贯立场，在维护国家尊严的前提下，确保李明哲的人身安全，要尽一切力量来让他平安的返国。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张教授，很抱歉刚刚技术的问题让必须打断您的发言，能不能继续来谈谈您刚刚没有完成的发言？同时我们也要谈到，到底中国政府这一次借着李明哲案，他是向台湾发出警告，还是在向全世界发出警告，不准任何人来批判中共政权？
我想这个李明哲的事情显示一些中国政权自己本身的问题。十九大以前习近平主席他当然希望能够看到一切顺利，但是呢在中国内部就有人给他添乱，给他制造麻烦。那么像这个李明哲这样的这个事情呢，我觉得说这个对这个中国的形象是很大的伤害，尤其对台湾来讲，因为这个习近平主席一直讲说这个如果将来这个要统一的话，不只是政治上的统一，而是两岸的人民心灵的契合，心灵的融合。那么像这样子，这个你如怎么能够说台湾的人民对大陆的政权有什么信心？我觉得这个公安这样做是拒绝于台湾的人民很坏的这个做法。总之呢，这个希望他们这个中国自己要检讨了。他们这样的做法让全世界都看到这个中国是一个暴政啊。这个虽然说中国是大国啊，这个全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但是呢这个民主法治这些方面还说七不讲啊，这些东西的确说违反了这普世价值，所以中国自己要好好的检讨。
是那么近期以来啊，除了在两岸关系上现在大家在关注李明哲案之外，刚刚张教授也提到了中共的十九大10月18号就要召开了。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蔡明宪蔡部长，那么很多人说这是习近平的第二个任期了，那么作为任何一个领导人，当然都希望在任期结束前能够留下一些这个传扬给各界的一些政绩。那么当然大家也认为习近平也不例外，那么对他来讲，他认为最为重要的其中的一点就是对台湾的关系怎么样来解决台湾问题。所以也有很多人担心在十九大以后习近平是不是可能会修改他的对台政策，是更加的严厉还是更加的接近。我就想请蔡部长谈谈您的观察。
是的，作为一个台湾的人民，大部分的台湾人民希望台湾跟中国两岸能够和平共存，文化、经贸、 学术大家能够互相交流互相尊重，让台湾海峡没有战争也没有冲突，让两岸呢能够共存共荣，这个是绝大部分台湾人民的希望。我相信中国也是希望说台湾海峡没有战争能够保持和平这个大家互相来往这个是我们绝大部分人民的希望。如果说十九大以后，十九大以后呢，如果习近平领导人呢要对台湾人民打压反对台独更严厉，那这样的话呢会让台湾人民呢对中国会中国的这样共产政府会更大的士气的信心，会减少到两岸的交流。事实上台湾的人民民调，不管是泛蓝泛绿的民调，几乎80%左右就希望说台湾能够跟中国维持现状，不要有战争，不要有冲突，那两岸呢维持和平共存，这个是大部分台湾人民的希望。如果说十九大以后呢，这个媒体报道说习近平呢主席可能会对台湾再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啦，反对台独啦，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那么台湾人民跟中国的这个政权呢会越走越远，会越走会走相对的走向，反而帮助台湾呢人民决定决心不跟中国在一起。这个是对中国不好的，对台湾说要两岸的互动交流平等尊严呢也是没有帮助的。所以我们希望呢这个习近平主席呢能够放宽心胸，中国本身内部的民主化自由化人权受尊重，另外一块呢把心胸放开，跟台湾的人民跟台湾的政府有更稳定的和平的这个平等的有尊严的互动，这个是台湾政府也是台湾人们所期待的。这样的话，中国是一个大国，台湾是一个经济上是大国，但是面积上当然是小国，但台湾人民对台湾将来是有信心的。台湾要成为一个新的不同的政治实体，一个主权的国家，也希望跟中国保持一个良好和平稳定的互动。
张教授，这也有一派不同的说法。在对中共的十九大的观察，我们看到就是在台湾这个前陆委会的主委也是国防部部长林忠斌先生，他最近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他提到了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观点。他认为习近平在十九大以后内部的权力更加的巩固，那么在对台湾上面可能会比较放松，会有一些松绑的迹象，甚至他认为蔡习会现在可以看到苗头了。您有这样的一个乐观的感受吗？
希望如此啦。不过这个林忠斌教授他过去的很多的预测都是错误的。总之啦，这个希望说未来的确说习近平主席他也希望说在世界上被认为是一个伟大的领导人。他如果说能够跟台湾这个创造一个和平，他可以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因为过去中国的领导人这个强调这个动武啦什么这些都不好，而且美国对台湾的安全和平也非常重视，台湾关系法，这美国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法律上的责任，对于台海的这种安定和平他们非常重视。所以这个在中国大陆有一些强调要武统的人，他们完全是好像说瞎话一样，他们要看到世界的情况那么这些人我一直觉得说他给习主席制造麻烦，习主席不要这些人在这个十九大以前强调说这个要用武力统一台湾，这样不好。但我们真正希望看到说这个习近平主席将来能够跟这个蔡英文这个总统大家这个有一个可以说破冰的这样的一个和谈的话，那太好了，两个人都可以得到诺贝尔和平奖。这是这个我们可以这个看到说中国人对全世界的贡献。毕竟中国在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一，这个是大国。那么我们能够看到说中国
对于世界的和平安全有更大的贡献，而不是说要动武打台湾，这其实违反联合国的宪章了啊、哦！所以我是想说，这个如果说将来能够有这个哈、哦、蔡席会，那太好了。
嗯哼，我们待会儿呢还要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请两位嘉宾。我们知道这次你们来美的一个主要的目的，也有包括推动台湾更积极的来参与国际组织，包括像联合国这样的一个国际组织的一些行动。稍后会请两位继续来跟我们谈谈。不过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已经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在等候了，在我们的网络上也有网友呢提出他们的意见和看法。我们就先来听听在我们电话线上等候的几位观众朋友。第一位，这是来自宁夏的高先生，您好，请说。
我看啊，这个刚才这个嘉宾说李明哲不是中国人，那他是外国人吗？他是火星人吗？如果大陆的游客在台湾，他不是去旅游了，要到总统府前要蔡英文下台，请问蔡政府会怎么办？他说这李明哲他自己在陈述中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啊，大家还是说李明哲的陈述好好的听一听啊。好，谢谢，再见。
好，谢谢您高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湖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湖北张先生还在线上吗？好，我们听不到张先生您的声音。好，或许请您再尝试打电话进来。我们接下来接听下一位，这是来自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请说。
台湾民进党党工立委李明哲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在湖南岳阳被关押和审判，在大陆只能受到专制法律的制裁，因为是涉嫌也可能被无罪释放。现在是因为这个胳膊拧不过大腿，台湾目前只能维持现状，与美国保持友好同盟的关系，谨防共产党企图煽动颠覆台湾的国家政权才是上策。谢谢。
好，我们谢谢您，新疆的黄先生。那么继续呢，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也有几位网友现在发表了评论。这位署名叫江婉汪的这位网友呢，他提到了小体量的民主体制是无法抵抗巨大体量的专制体制，看来他是比较悲观的。那么另外呢，有一位这位署名叫 Warrior Mattis 的网友，他想要请教的是，这一次的李明哲事件会不会对未来台湾的难民法的通过产生了一些影响？那么我不晓得两位嘉宾稍后是不是也可以来跟我们做一番回应啊。我想就继续回到我们在现场的这个讨论，我想先请我们的蔡明宪蔡部长来谈一谈。那么刚刚这个也有人问到李明哲事件的稍后的一些影响，但是我们也听到有一些中国民众对于李明哲这次的被审判，他们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您的回应。
我先来回应这个刚刚这个提问电话的朋友。李明哲是生在台湾，长在台湾，所以他是道道地地的台湾人民，他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所以今天用这个颠覆国家法，用反分裂法，事实上反分裂适用的是就中国的人民，中国的公民。那李明哲现在不是中国啊，不是中国的人民。所以刚刚这位这个宁夏的这个电话的朋友说，如果中国的游客到台湾的总统面前要说要蔡英文总统下台，没有问题。事实上中国的游客常常到中国到台湾到总统台湾的总统前面照相啊，甚至总统府下台啊，哪一个行政院的下台，没有问题，没有被抓，没有被审判。所以这一点呢，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国家，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思想自由、宗教自由的国度，跟中国的共产政府的专制政府是不同的。所以这一点，我想我简单的回答哈，回答这个中国的这些电话的朋友，哈，那这个会不会影响这个未来的这个难民法啊？我想我们台湾的是一个民主自由最人权尊重的国家，所以台湾的立法院呢希望说难民法就像其他国家接受外国的政治犯啊、政治难民来到美国、来到这个澳大利亚、到新加坡这些国家一样，我想不会影响。甚至我个人认为说台湾立法院的难民法应该加速的通过，让中国的或其他世界的难民因为政治的因素受到这个压迫的人民呢 来到自由的国度台湾，所以这个是我要简单回答。另外呢，台湾是不是要加入联合国？我想这个议题呢不仅说国际的关注，台湾的最近的民调，这两年的民调，将近80%以上，甚至84%以上的台湾的民意呢，希望用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因为台湾是一个事实上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虽然中国不承认也反对台湾是一个国家，但是既然84%以上的台湾的民意希望用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有贡献于这个亚太的、贡献于社会的一个新的联合国的会员国，台湾有土地、有人民、有政府、有主权。虽然我们现在还有20几个国家跟台湾有外交的关系，所以台湾是符合一个国家成立的要件。另外呢，联合国的宪章在第一条写得很清楚，联合国是在这个普遍性原则参与而且民主自决的这样一个条件之下呢，要让所有世界的国家的人民参加联合国。那联合国主导的世界人权公约谈到说，世界的人民不分种族、宗教、这个文化、血统，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人民都有权自由的表达政治、经济、文化的未来的发展。所以台湾很清楚，80%以上台湾人民希望台湾加入联合国，这个是台湾人民的意志、信念跟决心。
那蔡部长这次来到美国，打算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推动呢？而且我们知道，这个不仅仅是台湾用这个，不要说用台湾名义，用很多其他的名义要参与国际组织，都受到非常非常强大的阻力。那么，如何来推动真正的以台湾名义来参与国际组织？
好的，
遭遇到的阻力又是哪些？
这个阻力这也是来到中国，中国不仅反对台湾加入联合国。甚至台湾呢，我们今年就没有接到这个 WHO 世界卫生组织要我们过去8年都接到，那现在蔡英文总统上来了，今年没有接到。我们要参加这个今年的那个世界航空组织 ICAO， 我们过去2-3年都每年都有接到，今年也没有接到。显示习近平说要对台湾这个要松绑啊，我想是不可能的。从最近这1-2年来，习近平政府一直打压台湾在国际参与的空间。为什么？而且这1-2年来，把巴拿马、台湾有100年以上的外交关系把它断交，然后这个跟中国建交，还有非洲的一个小国家也是一样。所以中国一直打压台湾在国际活动的空间，所以今天呢，我们希望说被附托的台湾80%以上的这个台湾的民意希望加入联合国，我们怎么做？当然我们是一个民间的团体，蔡英文总统还有外交部，台湾的外交部已经很明确的说，他们希望透过这个台湾的邦交国写信给联合国的秘书长跟其他所有的这个会员国，在联大开会期间为台湾来发声。那台湾的政府也希望说，这个由我们台湾的这个环保署长今年特别第一次来到纽约，在联合国开会期间呢，参加了这些智库的这样的一个管理环保跟这个节能减碳的这样的一个永续发展的一个研讨会。那我们民间呢？像我们这次来了，带着这台湾联合国协进会25位成员，有学生，有家庭主，有退休的公务人员也有学者，有专家，也有这个，我们来，希望向美国国会议员，我们今天下午就会拜访美国国会议员，我们明天会参加这个学术的研讨会那我们也会拜访美国的官员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对话呢。让美国政府向媒体，那当我们也会这个记者会向全世界的人民，向美国的人民，向各国的政府表达台湾人民有强烈要参加联合国的会员国的一个做法。第二个呢我们也希望说中国不要继续打压台湾。像我们这2年来，过去台湾人民要参访联合国都没有问题，只要拿台湾的护照。那这2年来，中国的刻意的 要求之下，联合国秘书处说要求台湾人民如果要到联合国去参观访问，要拿中国对台湾发行的台胞证才可以去用，这个是没有道理的，也违反了这个普遍性参与的这个联合国本来是要中立的，怎么会说只有这台湾要拿中国的台胞证才可以去参访？这个是一个歧视性、不公平、不合理的做法。
是，我想继续请张教授跟我们谈谈。张教授，我知道您过去可以说数十年来都在推动台湾参与这个国际组织，还有国际的外交，打开台湾的国际外交空间。那么现在根据蔡部长所说，在蔡英文总统上台以后，这个形势越来的越紧俏，越来的越严峻了。那也有很多人说，其实关键点就在于台湾政府能不能接受中共的九二共识。那么在这一点上，蔡政府一直不松口，所以在这个很多人说这就是一个症结点，台湾政府到底该如何来解决这样的一个僵局？您的看法？那么在美国方面，美国又能够提供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吗？
首先，这个九二共识啊，就表示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台湾的总统怎么可能说我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台湾人民也不认为说啊，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毕竟啊，台湾都已经啊这个独立了啊，所以这个要台湾的政府、台湾的人民自己说我是中国的一部分，那是不可能的。那么这一次这个我们来啊，这个希望说美国能够修正啊，纠正他自己的态度，比如说过去台湾关系法啊，这个对于台湾参加国际组织他是支持的，是从克林顿总统1994年他的台湾政策检讨会的时候做了一个错误的这个啊判断，说啊美国不可能支持台湾参加以国家为单位的国际组织，这是违反台湾关系法。所以这一次我们在华府要跟国会议员、跟学术界、跟美国官员讲说，现在是你们应该改正你们过去错误的这个做法的时候了。所以我们要公开指出出来，我曾经参加1979年台湾关系法的催生，所以我知道这个台湾关系法的一些规定，但是呢像克林顿他们那也许是不知道，美国的啊这个国务院的官员有些人他根本不重视法律，比如说这个雷根总统上来的时候，他既然说跟中共签了一个817公报要减少对台湾的军售，那个是违反台湾关系法的。后来这个雷根知道了，他就把他的国务卿啊 Alexander Haig 海格叫他下台，然后对台湾提供六大保证，六大保证里边包括说不会停止对台的军售，还有其他说这个美国对台湾的主权的地位不会改变，就是说他不承认啊中国拥有这个台湾的主权。所以这次我们啊来这个希望说能够跟美国政府讲，你对台湾啊的支持要加强，是你法律的责任，不只是道义上的责任。所以这一点啊，我们要让美国人知道。
好的，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啊，湖北的张先生又回到我们的线上了。我们来听听湖北张先生有什么样的看法或问题要提出。您好，
你好，这个包括明哲这个事情，我在网上面看啊，那个大陆这边的网友几乎是一边倒的趋势。后来我上去发表了那个评论，我说这个。能颠覆过来也好，能把共产党政权颠覆过来也是好事，中国走向民主肯定是好事嘛，跟国际同轨嘛。然后的话就是说我就举了这那时候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时候肯定是不好的事情，对不对？但是他推翻了清朝才有了共产党，对不对？我觉得共产党回过头来应该感谢八国联军，有些东西别看他来势凶猛，很穷凶极恶，但是他后面他有对我们也有好的方面，所以说我们要顺势利导去利用。然后的话，再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台湾的话，这个要坚强。如果说这个你不要害怕共产党，打你们，就是你们台湾宣布独立了，他共产党还一千枚导弹，他不可能全部扔过来的，他这是大屠杀，比日本有什么两样呢？他至少要杀掉100万台湾民，那就恭喜台湾独立已经成功了。所以说，台湾人民一定要坚强，台独肯定要独立的。
我们谢谢您。
我觉得啊，如果说。
谢谢好，湖北张先生，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谢谢您，我们大概知道您的意思了。我们现在在这里还有另外一位在网上的网友，是叫 如凤凰展翅升腾的这位网友，他提到了台湾的前途只有与美日韩菲律宾和澳洲来组成一个价值军事联盟，来对抗反击企图统治台湾的军事优势的中国才有可能。所以我想最后我们时间还剩下大约三分钟，我想先请我们的蔡部长，作为台湾的前任国防部长，现在台湾的国防能力其实外界也很忧虑，而且很多人都说台湾不可以一再的依靠美国或其他的国家的保护，也要自己来发展自己的防御。我们甚至看到在最近今年以来，中国的军机不断地在逼近台湾的上空，而且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您觉得台湾军方到目前为止他们的反应，还有他们的这个可以说战备状态到底如何呢？
对中国解放军这一两年来用战机、战舰、航空母舰在台湾这样的一个烦扰成为一个常态化，老实讲对台湾人民真的是不喜欢甚至很讨厌。台湾人民认为说中国这样的战机战舰的常态化的在台湾外海的四周这样围绕，是一个不友善的，是一个挑衅的，是一个准战争的行为。
那台湾的军方做了
什么样的？所以我就认为说今天台湾的国家安全当然要靠台湾自己，不仅国军，不仅台湾的这个国防部要负很大的责任，而且台湾人民透过全民国防，全民防卫，就像以色列一样，我们已经准备，我们过去我在国防部我们就大力的倡导全民国防、全民防卫，就像新加坡一样，草木皆兵，人人皆兵，到时候有必要每个人都可以站出来确保台湾的国家安全。所以我想今天呢，刚刚有一位学者湖北的张先生或者是网络的朋友说台湾未来可能需要跟美国、日本、南韩还有东南亚的国家结盟，成为一个区域的安全合作。这个是我相当过去十几年来现在也支持说，所谓的为了确保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呢，台湾要跟日本、要跟美国、跟其他的国家呢结成一个所谓的亚太的北大西洋公约，用这样的集体安全的协防、集体安全的合作来对抗中国解放军的在台海、在南海、在中北亚这样的一个挑衅、一个这样不友善的作为。南海天海造陆就是一个影响到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跟稳定，所以我个人认为台湾国防部呢应该要加强他们的国防预算，来加强自己自我防卫的能量跟决心。那一样的，我们也要跟美国、日本还有南韩、东南亚国家呢结盟，做区域的安全合作。当然我们也希望跟中国有和平共存的机会，确保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
是张教授，一分钟时间，到底是从军事上的加强努力，还是推动民主自由的价值给中国，哪些方面、哪一个方面可以把台湾的影响力发挥到最极致呢？
我想这些都很要紧，但是呢，目前的确说加强这个台湾的国防是非常要紧的。加强台湾国防，当然我们要求说美国2017年的国防授权法案通过了，奥巴马总统下台以前签字了，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履行这一点我们这一次也会这个要求美国这样来做。而且呢，中国有行为，那么美国就有这个反应，比如说他们讲将来要把美国的这个战船停泊在高雄或者其他的港口，所以美国重视台湾的安全，因为台湾的安全是整个亚太安全的一部分。所以这个大陆不要以为说单单打台湾不是两岸的问题，是国际问题，所以这一点希望他们能够了解。所以中国可以做一些贡献，不要说这个挑起战争，像北韩一样，这样就不好。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张旭成教授，还有蔡明宪蔡部长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的现场。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要为您聚焦的是伊万卡取消了北京之行，那么川普总统的访华计划是否也会生变呢？请您按时的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